虞舜夜走荒山，钻进密林，走在中途遇见了一只斑斓猛虎。这只猛虎凶猛异常，奔着虞舜连连扑去。那虞舜左躲右闪，不小心脚下一绊，扑通摔倒在地。猛虎张开血盆大口，再次的呜扑上去。虞舜在情急之下一翻身，脊背着地，脸朝上，仰面朝天，双手握住短剑，剑尖朝上一捅，针寸扑地声，正捅在猛虎的胸口上，刺破穿皮扎进去了。猛虎疼得往前一窜，虞舜身子往下也出了两戒劲儿，就听擦一声，手中利剑给猛虎由胸膛到肚子划了一个大口子。猛虎怪叫几声，嗷嗷的扑通摔倒在地，疼得在地下翻滚。他不折腾啊还好点，这一折腾那道口子更大了，什么老肠子老肚子全出来了。虞舜不敢看也不敢靠前，赶紧爬起来是磨头就跑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他不怕迷路吗？事到如今保命要紧呐，还能想那么多吗？跟头咕噜的跑出很远，就听见后边老虎惨叫之声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弱，最后直到听不见了。虞舜这才松了口气，放慢了脚步。哎呀，这是两世为人呐，差一点就变成老虎粪了。这阵觉得力尽筋疲，坐在石头上想歇一会儿。随行的两个人没有跟上，也不知道两个人有没有危险，干粮袋、水葫芦都在那两人身上。那两个掉队了，虞舜是没吃的没喝的，饿着吧，饿着都行了，嗓子眼上着火一样，一晚上没喝口水，又赶路，又被老虎吓得通身是汗，他能不渴吗？哎呀，这才想起来我还得赶路呢，这是哪儿啊？坏了，他这一着急啊，辨不清方向了。就这事儿，听见有流水声音，哗哗，哎，有水喝了。顺着声音找过去，果然有股溪水。他哈下腰来，洗了洗脸，喝了几口水，清爽多了。哎呀，真想不到我能活过来。他往左右看看，一片漆黑，分不清东西南北，我该往哪儿走啊？又想起定水给自己送信，传达天子圣命，说得清楚，务必在八月初一天亮前赶到守山祭台。只有这一晚上了，还有好几十里路呢，要是走错了，甭说天亮啊，再走一天也到不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天子那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这么着急叫我去呢？去晚了，天子定会说我不遵圣命。不是我不遵圣命，我实在是赶不到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虞舜着急呀，尧帝比他还急呢。干嘛呢？如果您听着前文书能知道，他要退位交权，把天子的地位让给虞舜。这可是天大的事啊，经过他精心策划，把各地的大长、理政、酋长、族长连同朝廷的官员全都寄居在祭台上，眼下就等舜一个人了。如果虞舜不到，禅位这个仪式就白搞了，虞舜就当不上天子了。如果错过这次机会，下回还有没有戏呀？可就很难说了，因为地位就此一个，多少眼睛瞪着看着，你不来就有口舌， 反对派就会说了，嘿嘿，这是苍天大地不同意，顺做天子啊，他不够格，换丹珠吧。这些事儿于顺不知道啊，他只知道今天晚上的任务，穿过这荒山老林，赶到守山祭台。不能耽搁，还得走。想到这，抖擞精神站起来了，抬头看不见星星，凭着自己过去的经验，看看树的阴面阳面，大致辨认方向，奋力往西走。走不了，没有路啊，多亏手中宝剑，披荆斩棘，艰难行走。就这样磕磕绊绊的走了十来里地，突然听见水声，有泉水了，行了，我再喝点水。手捧着水喝了一口，真甜呐、啊！坏了，再喝水啊，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直叫啊，怎么饿了，说个饿就受不了了，找点什么吃的，天这么黑上哪找去啊。他东瞧西望，他发现这地方这么熟呢，他仔细辨认着，哎，怎么好像是我刚才喝水的地方了，是这儿。于顺脑袋嗡的一下，坏了，大概我白走了十来里地呀、啊，转了一圈又回来了，人夜间在密林内辨认方向能力可以呀、啊，怎么了呀？是啊，这是荒草坡乱石岗，你看树的阴面阳面可以，可这是晚间呐、啊，也不知道哪块走错了，一拐弯他又回来了，完了哦，他这一泄劲儿啊，再也走不动了，干脆我也不走了，省着转圈圈，天亮再说吧。他坐在树下靠着大树，闭上眼睛想歇一会儿，迷迷糊糊的要睡觉，你说他多误事啊。那边祭台早就准备好了，他要睡觉到天亮那就算全玩完呢。他正迷迷糊糊的，突然觉得香气扑鼻，哎呀，什么肉这么香啊，羊肉、牛肉、不，鸡肉，哎呀，是鹿肉，太好了，我可得吃点。伸手一抓，往嘴里一送，一张嘴激灵一下子把眼睛睁开了，原来是南柯一梦。哎呀，你看我饿得做梦都想吃。他醒来之后啊，真觉得有点香气，这么香啊，哪来的呢？他往四周这么一看，哎呦，顺乐的差点喊出来，怎么了？在他左边不远的地方，一块巨石之下有火光，可能有人在那烤野味，香味传出来了。这里能有人，我可以问问路了。顺收起宝剑，扶着大树站起来，轻轻的朝火光走去。怎么也怕把人吓着啊？渐渐的看清了，就看这块巨石下边蹲着一个人，用粗树枝啊挑着一块肉在火上烤呢，烤得直冒油，真香，可能烤熟了。他想看看这个人的模样，还没等过去呢，那个人头没抬，眼没睁，问了一句，你是谁？怎么夜间行走，站那干什么？过来过来过来。哟，顺吃了一惊，这人好耳音呐、啊！我没说话，离得这么远，他听见有人还挺客气，赶紧走过来，一边走一边说，这位仁兄，我迷路了，看见火光就过来了。同路人嘛，快坐下吧。说着这人放下食物站起来，顺借着火光一看，哎呦，真长得太奇特了，个子不高，有七尺，于顺是八尺，那差一大截呢，三十多岁，真长得是腿短胳膊长，好像个大猿猴一般。这人又站直了， 耷拉着两条胳膊，手指尖能够够到脚后跟。都说这三国刘备胳膊长，长可过膝，这位比刘备厉害多了，而且胳膊上的肌肉一嘎的一块的，显得十分结实。再往他的脸上看，挖刀脸，翘下巴，黄眼珠子，耙鼻梁，大嘴，厚嘴唇，稀稀拉拉的黄胡须长在唇边。于顺想，这个人长得太像泰山大白猿了，不像的地方就是他长了黄头发，黄面皮，黄眼珠子，黄胡须。嘿，在这里碰上人真是奇遇啊。仁兄请了。哎呀，我打扰您了。呵呵，兄弟别客气，你一个人不举火把这么走可太危险了，过来过来，咱们结伴而行。饿了吧？我刚烤好的山鸡，你看我这有盐，你蘸点盐面吃，我再烤一只，我这还有点酒啊。就这番话把于顺就给说愣了。怎么，他这有酒还有盐？在那个年代你知道盐多金贵吗？吃不着啊，没有啊。哎呦，他是干什么的呢？就在这么功夫，那个人搬过一块石头，两个人挨着坐下来了，递过一个酒葫芦。于顺是真饿了，馋得了不得，可有点不好意思。那个人笑了，哎呦，看你累的嘴都起泡了，眼睛发红了，身上有血，是受伤了吧？啊，刮着碰着不算什么，方才呀遇见猛虎了啊。你是从虎口里逃出来的？这于顺没好意思说自己杀了猛虎，怕人家不信，所以点点头。是，哎呀，你太神了，虎口余生啊。哎，了不起了不起，来来来，快把这只鸡吃了，我再烤一只。说着又穿好一个在火上烤。顺忙问，您贵姓啊？家住哪里？指何为业？为什么在荒山野岭过夜？哎呀，兄弟啊，说起来啊，哎，我给我老祖宗丢人呐。我祖上啊曾任过书帐，书帐就是侍卫官，嘿嘿，到我这就没出息喽。常年住在盐池，我是河西人，我叫书枪。啊，于顺闻听书枪二字站起来了，抱拳拱手，你可是行走在盐道上的大义士书枪。我叫书枪，大义士的名不敢当，无名小辈啊，不值一提。不不不，在盐道上哪个不知您的大名啊？为人侠肝义胆，助困解围，一身好武功，一把石斧令鼠辈望迎而逃，想不到今天在此得遇义士，失敬失敬，我这有礼了。
哎，等等，
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提个人你认识吗？他们是弟兄俩，大野泽人士，一个叫郑重，一个叫郑离。
认识啊，我们很熟啊，我们在一起干过活，特别是郑重，我这次出来就想找他。哎，你怎么认识他呢？
哦，他是我的好兄弟，我们经常一起谈到你，我正想找您呢，想不到在这遇上，真是三生有幸。那位说了，这个书枪是何许人也？说起书枪啊，还真了不起。咱们得交代一下，当时天下有一个产盐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叫谢池，位于冀州安邑之南，这里盛产池盐。这谢池啊，东西近百里，南北二三十余里，盐的资源非常丰富，采之不尽，自上古时期就被视为国家的赋税之源，这个盐税历来是国家的主要收入之一。尧帝那个时候也是这样，那时候盐呢，谁都可以买卖， 范盐的盈利特别高，所以官民呢都争着贩运吃盐。但是你别看这里资源好，往外运盐挺麻烦。为什么呢？交通不好，当时叫盐道啊，从谢池东行至平阳，再从平阳到宣，就是后称的元曲，再从宣至北阳城，然后呢顺少水就是沁水南下，过河水就是黄河后，再分销各地。你看这一路上又走山又有水，过河水有翻船的危险，这还不说，最要命的是途经崇山峻岭特别险要，特别从宣到阳城中间的高山峻岭之地，危岩壁立，幽谷很深，路途坎坷，车不能行，只能靠人驮运，最险要的地方只能一个小洞可以通过，就是一个小窟窿，多大呀？也就是仅仅一个人能过去，连牲畜都过不去，这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。人们想把盐运出去必须穿过这个窟窿，没有别的路，较长啊就把这个地方叫做穿窟窿。可想而知啊，谁控制这个穿窟窿，谁就控制了这条盐道，所以经常有强人在这控制穿窟窿，收取过往运盐人的过路费，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比卖盐还挣钱的金窟窿了。所以很多有势力的人呢，都想抢这个金窟窿，就大打出手。他们一打，这里成了战场，谁也过不去了，谁也进不来，这盐经常因为这儿运不出去，可苦了运盐的人。直到有一天，这书枪来了。书枪是河西人，因为祖上曾任过书帐，书帐就是侍卫官，所以他们家就以书为姓。此人惯使大石斧，古代称斧子为枪，所以自己起了个名字叫书枪。书枪力大无穷，武艺高强，正走在这里，又遇到两股势力为抢穿窟窿打仗，交通堵塞，运盐人过不去，叫苦不迭。书枪知道情况，暴打不平，拿着大斧子冲到人群之中，乒乓乒乓一阵胖揍，把这些人全打趴下了，然后教训他们：你们太不像话，整天争斗，何日罢休？这个地方要是一打仗，谁也过不去，对谁都不好，没好处，本来路就窄，在堵上，你看这么多人，他们过不去，都看你们在这打仗，像话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从今天起，谁也不许在这设卡，谁敢不服就去找我。书强这么一说，再这么一打，把两边都打服了，从此再也没人敢在这打架，也没人在这设卡子了。穿窟窿虽然道路狭窄，但通行无阻，盐道人都感激他，也服他，要求说：干脆你就在盐道上行走吧，哪里有事情你就出面解决。书强也挺乐意，就在盐道上生活下来，他也不闲着，给这个修修车，给那个补垛子，给拉坡替担等等，人缘很好，大家都喜欢跟他交朋友。到后来老共工啊做水政的时候，知道这个人很讲义气，好功夫，胆大心细，就让他帮着国家收盐赋，收来的盐税给治水的民工发工资。不久滚又接任了水政，又找了一个精通百工之人叫伯宇，让伯宇和书枪一起在盐道上收税，并且登记造册，定期收取盐税，用于治水民工的给养。
几年前这滚被尧帝免职了，他一免职，没有收税的了，这块没人管了。那还不说，把那花名册也收走了，书枪失去了这个职业，又干起原来的活计，还在盐道上帮忙。没想到今年入夏以来暴雨不断，谢池被淹了，池盐出不来，他没有事儿做，生存不了，怎么办？就去找伯宇。伯宇不知道哪去了，他才想到郑重郑离，听说他们两人在于顺手下做事儿，于顺广开贤路，我到那找点活干。最近听说尧天子到了地丘，那么尧帝来了，舜肯定来，舜来了，郑重郑离也准到啊，我去那儿找去吧。结果走大路过不去，多少条路都被人封了。书中暗表示小共工贺滚他们派的人为了截杀于舜，把所有的路都封了。万般无奈，书枪才走荒无人烟的山林。天没黑进来的，边走边打了几只野鸡和兔子，天黑之后路不好走，又饿了，就在这取火烤野味，正巧叫于顺看见。于顺说，我认识郑重，他跟我在一起。哎呦，那您是哪位呀？我叫顺。啊，顺，顺百魁，你是天子的女婿啊？正是。哎呀，他手一松，螳螂刚又烤好的山鸡扔火里了。哎呀，真想不到是顺百魁，我这有礼了。哎，别别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在这个地方不拘礼节，我还得谢你呢。哎，顺百魁啊，你怎么能一个人走这里啊？哎，我正在各地查看水情，督办治水，突然天子召唤，叫我在八月初一天亮前赶到首山祭台。走大道太远了，肯定到不了，才走近路，钻进了深山密林，又迷失了方向。
等等，
你要上哪儿去啊？嗨，在天亮前必须赶到首山西南祭台。哦，到首山西南呢，这好办呢，我认识路啊。来来来，我给您带路。